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在主的面前一同来交通。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上，我们晚上来一起来看一个人物哈。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撒母耳啊。那我们来读一读主的话，来温习一下这一个撒母耳的这一个这个人物的一些他所做的事情哈。那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从，从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我们读第啊、呃，我们读第啊、呃、二二十节，第一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然后我们读27跟28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玉石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读，一起来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因此，撒母耳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在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好。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3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个第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弟兄姊妹注意到英文的话，他是说，一句话都不落到地上去，这样子。好，那我们因为那个经文很多哈，那我们呢就一直往前，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约柜在基内野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都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然后呢，我们读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好，在这里呢，米斯巴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在有一个小的一个复兴哈，在这里看见。然后呢，我们看第八章，以色列人求王立王。那我们来读第4到第5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对耶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 弟兄姊妹，后面呢，我们来看到第九章后面开始呢，就介绍了扫罗这个人呢。那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多，不读他们了。那我们看见呢，到了如果弟兄姊妹去读第16章呢，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呢，在那里呢，耶和华废弃了扫罗做王，然后呢，撒母耳的主带领他去告大卫。那16章开始就讲到大卫的这个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把撒母耳的这个人物来看一下。那我们先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些经文，主啊，我们都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再一次的把撒母耳的这个人物，你是如何的预备他、栽培他，在那个时代转换的这个时代中，你来兴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你使用他。今天主啊，你要得着我们，求你让我们眼睛得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他身上如何做预备的工作，
谢
你
谢
也要
主。
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要继续的做这样子的工作，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好，可以。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呢知道撒母耳呢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我们今天看见了，从撒母耳呢的身上呢，神的工作要继续往前走一步了。那我们之前好几周呢，一直在看士师的时代。那么现在从撒母耳开始呢，他要引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君王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年长弟兄，前几周一直的给我们说了，这个士师的这个时代呢，不是神那个永远的心意，乃是神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权宜的做法。那么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呢，是要得着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来建立他们成为祭司，有祭司的侍奉。那么呢，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呢，是要他们从祭司的这个侍奉里面呢，要进入了这个君王的这个治理哈。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一直要往前啊，但是中间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人的这种偏离，他们的离弃神了，所以神有一个在那个时代当中兴起了一个的士师，为了能够在局部的这个情况中呢，来维持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光景哈。但是那个呢，不代表神全这个永远的这个一个计划的一个做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从士师这个权宜的做法呢，神要开始进入前面的一个君王的时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转折，我们称这个转折为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神要得着器皿啊，在这个时代转换的时候，神要得着何用的器皿。那么还感谢主啊，这个撒母耳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神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所得着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器皿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读撒母耳这个人物，而且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呢？我们刚刚讲过呢，当时啊是从士师时代结束到君王的这个时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处于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时候哈。这个恩典的时代呢，前面要结束，那么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一个国度的时代，是神基督要来到，要再来呢，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呢，我们这一般在末后的时代的圣徒们呢，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英文的形容词，就是讲到一个非常 thrilling 的一个时代，非常的让人兴奋的一个时代，也是让我们呢，也真的是需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警醒的一个时代哈。弟兄姊妹，我们呢， 不单从萨母尔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哈，并且呢，如果看萨母尔记里面呢，神呢，萨母尔有好几个不同的职分，我们知道他是最后的一个士师，我们也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祭司哈，但是最突出的我们看见了，在萨母尔身上啊，神恢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啊，这个功用就是在萨母尔记上里面会看见的，就是先知的功用。所以呢，在萨母尔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在他身上恢复了先知的功用。这个在那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啊，神要恢复这个先知的功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先知们呢、啊，他们能够要把他们从主所领受的这一些看见，把神所告诉他们、启示他们的一些看见呢，来，传递给神的百姓，好叫神的百姓在那一个黑暗、在一个没有方向的那种光景当中啊，能够因着有先知们的话语的服侍呢，然后得着正确的、正路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这个故事，撒母耳他的服侍呢，是一个先知的服侍，是一个挽回人心的一个服侍。哎呀，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百姓，告诉他们神是你们的王的时候呢，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的交通讲到呢，这个米示巴的复兴的这个光景哈，挽回这些百姓们从错误中能够归向真神了。所以这个在时代转换的时候呢，神要恢复先知的这个职分，这个功用非常的重要哦，弟兄姊妹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撒母耳身上我们看见的。好，那我们呢，我们就来温习一下这个撒母耳的一生啊。我们来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些了，就是从他出生之前就开始记录了，撒母耳记第一章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会看见了，撒母耳有一个很爱神的妈妈，这个妈妈的名字叫哈拿。那哈拿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她是一个很会，就是她的祷告很出名，对不对？她呢，她会是一个会祷告的姊妹。那么她的祷，她呢，她求神了，这个儿子。那神听见了，那给他这个儿子叫撒母耳，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爱神的妈妈，在那个时代当中啊，能够为着神的旨意，她祷告，神给他儿子啊，那他得到这个儿子呢，他是把他奉献，完全的奉献做拿西耳人，给耶和华，终身归于耶和华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一下哈拿这个名字啊，我们会看见呢，他的名字叫做，他的意思就是 grace，就是哈拿的意思就是恩典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呢，我们呢从恩典得了这个生命啊，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活，我们从恩典得着这个生命呢，并是呢要我们呢把我们的一生来奉献给神了，为神而活的。所以看见哈拿借着这个祷告蒙神的恩典，得着了撒母耳这个新的生命啊。他不是让撒母耳自己去外面做什么自己的事情，乃是呢，他要把这个儿子呢完全的奉献给神。今天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哈，我们蒙恩了，得救了，得了这个新的生命了，我们是不是也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呢？感谢主哈！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时代转换的时代中间呢，神也要得着这样子的一班能够完全的全心为着主的一班弟兄姊妹哈。那么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了，就是教会啊，在这个危机的时代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这种的。这种的祷告的人呢、啊，这种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产难的祷告，生产的那种祷告啊，得着那个儿子的这种生产的这种祷告，非常的重要。那么呢，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啊，我们看见撒母耳生出来以后啊，他呢生在一个环境啊，是一个不好的环境，因为我们看见了当时啊，以利是那个士师。那个他两个儿子呢，也是 藐视耶和华的这种在圣殿里面呢，非常不好的榜样哈。然后侍奉中呢，充满了各样的混乱，在祭物啊那些安排啊这些妇人啊这些，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读过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都会看见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啊，在小时候在圣殿里面呢，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这里看见了，很感谢主啊，撒母耳这么小，但是呢，神却亲自在那里呢保守他，保护着这个孩子哈，没有受到这些不好的外面的环境啊、人啊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呢，神是亲自的来保护撒母耳，亲自的来训练他撒母耳，让撒母耳在神的保守中呢，圣经说是渐渐长大，并且呢，耶和华跟人呢都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哈。感谢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呢，真的是神亲自的来保守我们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啊？特别做父母的，觉得哎呀，我们的孩子在这么艰难的这个时代当中成长，会不会被这个环境带坏呢？啊，好像就被这个环境玷污呢？但是你看撒母耳这个童年呢？你就看见神在这里是亲自的会保守这些孩子们哈，他们呢在神的面前，神要亲自的训练他。弟兄姊妹，你看呢，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很大的提醒跟安慰的。所以神呢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仍然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啊，能够训练我们。弟兄姊妹，那神怎么训练撒母耳呢？我们看见了，因为这里呢，我们看见了撒母耳呢，是神第一个要训练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的耳朵，对不对？他本来前几次呢，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的这个声音呢。但是呢，3次他都以为是以利啊，在那个时候，但是呢，最后呢，他终于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这个声音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孩子呢，在神的手中，神要第一个要训练他的，就是要有属灵的耳朵来听见神的声音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真的是让那个。那个日子，他说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哈。弟兄姊妹，神是多么的愿意跟人来交通啊，对不对？但是因着那个时代的光景非常的黑暗，人的心啊都偏离啊，所以呢，耶和华找不到对象来交通。那个你看，神多么愿意跟人要交通呢？所以神在这里得着一个孩子这么小。但是他在神的手中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他是愿意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所训练的一个人，神就多，所以你看他一次失败了，听不清楚，没关系，神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所以神是一个给机会的神呢，他愿意给我们机会来学习听他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了，那我们自不然自己的个人的属灵生命会进入一种的危险黑暗中啊。如果这个世代当中没有人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的话，那整个世代也是进入一种黑暗的光景当中，非常的危险。所以，但愿神得着我们呢、啊，我们在听的上面能够学习听到主的声音，在读到他的话语，在听到的时候，不单只是看见字句，不是只是听见人的话，乃是要听见背后神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这个是需要神的训练的，非常重要。并且呢，在他小时候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会看见了他在神训练他在小事上忠心了，就是他在那里开门了，圣殿的那个门是他来负责开门了。所以呢，看见神给他一些机会在小事上面来操练他的忠心，所以呢， 这个撒母耳的小时候，我们看见神默默的就在那里预备这个器皿哈，在那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呢，神亲自的保守，亲自的训练，亲自给机会这个孩子慢慢的能够成长哈。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了，神知道，神会亲自的做工。愿神呢也得着我们这一班在末了时代的这班圣徒啊，能够有可听的耳朵，也有受教的心，并且呢，我们能看见这个小的撒母耳从小啊，他就学习要不打折扣的把主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哈，因为那个以利，那个耶和华跟他说话以后，他要把完全的这个话传给以利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学习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可听的耳朵，有受教的心，并且呢，我们要学习呢，忠心的把主的话传给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哈。那么我们到了他成长，他的成长到了青年，到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从第四章到第七章里面，我们会看见啊，那个时候呢，以利已经98岁了，很老了。那么整个百姓的光景也是在一种的软弱的里面哈，这里呢非常的糟糕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都记都如果都记得哈，就是呢非利士人呐、把耶和华的约柜啊从以色列人的当中呢掳去了，所以呢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受羞辱的一个时代。那个混乱的软弱到一个光景，连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了。那在第四章里面呢，这里呢讲到这个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些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在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黑暗跟这种受羞辱的这种光景啊，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老以利因着这一些情况，他也死了。他两个儿子也被非利士人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第四章里面有一个很叫人心酸的一句话，就是呢第十节，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第四章第十节让人很心酸的。不但那个约柜被人掳走了，然后以色列人很多都失败了，然后这里讲各向各家奔逃，非常狼狈，大家都为了自保要逃命了，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这个年轻的撒母耳啊，他在那里，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他听见神，听见过神的声音，也能够得着神的启示，他是知道神的荣耀的一个人呐、眼睛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这样子的软弱，然后到了这种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这种情况哈、他看着这一切啊，弟兄姊妹。他里面心里面充满了这种负担，但是他感觉他自己做不了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样子的光景，好像一直到第七章后面呢，都好像没有记载撒母耳在做了些什么。但是呢，在撒母耳的心中啊，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因为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一个人，他认识耶和华向着他百姓的心意的一个人呢。我们知道撒母耳，我们很伤心的一个，就是撒母耳在那里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默默的为着神的心意，默默的为着百姓的这个光景来代求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第15章，你会看见呢、那里讲到撒母耳的代求啊，这是在神面前蒙纪念的，所以呢，我们相信撒母耳的祷告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了，他看见这样子的光景，大家都奔逃了，百姓受凌辱，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在这样子的光景中呢，神撒母耳呢，他为着百姓来代求，代求了多久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约柜啊，以啊、那个非利士人掳去7个月，然后又运回来。但是呢，他那个约柜啊，停在哪里啊？停在基列野林，基列野林20年了。弟兄姊妹，在那个20年里面呢，在那种光景当中啊，我们看见撒母耳， 很有可能呢，真的是在那20年里面呢，就是默默的为着这个情况来祷告，来暗中的服侍啊，神的心意啊。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到了20年过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复兴的时代来到了，就是看见第7章第2节那里讲到，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在基列野营20年这个约柜哈，到了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呢，哎，神开始了一个工作，就是让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就叫这一些以色列的众人呢，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讲到要为他们祷告耶和华，他一同的能够回向着耶和华认罪悔改，然后献祭。哎呀，感谢主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个撒母耳的服侍啊，有一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都在神的面前呢，就是为着百姓们的光景来祷告，然后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然后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一同的在米斯巴悔改，感谢主，这些人的心回转向神，所以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跌倒、失败、退后的情况出现，并且呢，看见神的见证在教会中，好像在一种荒凉的一种情况，可能有些时候不是只是短暂的时间，不是1年，不是2年，可能很多年都在一种的挣扎、软弱的光景当中啊。但是呢，这里给我们撒母耳的这个服侍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到底我们是不是那一班呢？愿意事后侍立在神的面前，愿意持久的向着神的心意，向着神百姓的光景，为着教会来祷告的一班人呢？这个是撒母耳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哈。弟兄姊妹，从第7章开始，你知道吗？这一个撒母耳，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一个尽心竭力服侍主，服侍主，在他一生里面尽心竭力服侍主的一个人哈。所以呢，在他那个第7章后面那里讲到他做事事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是在打仗上面呢，来制服带领以色列的人呢，制服了非利士人收回那些城。收回那一些被压制的人，拯救那些弟兄姊妹啊，回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呢，撒母耳呢，在每一年巡行不同的地方，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那里呢，能够呢，叫那一些以色列人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呢，因着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呢，不至于偏离这个情况啊。所以他真的是尽心竭力，不但对于仇敌他有征战。他在里面呢，也治理这个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哈，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就是呢，我们看见呢，很多的时候呢，因着教会受到世界仇敌的这些攻击毁坏，那很多的这一些弟兄姊妹都处于一种的软弱的一种光景中啊，没有失去希望了灰心了，退后了，哎，但是但愿神得着像撒母耳的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哈，能够呢尽心竭力的在神的家中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赎回这一些逝去的这些产业哈，然后呢也能够忠心的在神的家中呢来管理好神的家的这个情况哈，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第8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了他进入了年老的这个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了。我们很可惜啊，看见他2个儿子啊，不行他的道，偏离了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又以色列的百姓啊，又偏离了， 从米斯巴的这个复兴，慢慢他们又偏离了，偏离神，为想要为自己立王，像列国一样。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如果你摸一下撒母耳的这个心呢，你会看见他真的是在一种不容易的光景中啊。你知道，在这个服侍中真的是不容易啊，他被人攻击啊，他家里面已经这样子的情况了。你看那些长老们呢，在这里啊。他跟第四节那里说，第四跟第五节啊，来见年老的撒母耳。他说：“你年纪老，儿子不行，然后呢，现在求你帮我们立一个王。”这样子，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撒母耳尽心竭力的服侍。哎呀，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不领会他的这个苦心哈，到了他老的时候呢？却是呢，要这样子的来批评这个老的仆人哈，啊，又说他老，又说他的家不行，但是呢，你看撒母耳在年老的时候呢，在神的手中是一个成熟的器皿，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他不因着这一些的批评论断呢，他就生气或者是发怒啊，但是呢，你知道。撒母耳呢，他的反应啊，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神的面前祷告，他真的是有一个好的性格，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然后才发现神刚告诉他怎么样去做，就要跟着他们的这个情况来往前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撒母耳呢，他呢在那个。这个不容易被人家批评、论断、弃绝的这种情况当中啊，他仍然向着主是忠心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在没有难处的时代当中，要忠心比较容易哈、啊。但是呢，当难处来临了，在艰难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呢，向着主的忠心呢，就显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神。得着了撒母耳这个仆人呢、啊，他真的是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性格，他能够呢，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当中，仍然回到神的面前，只对着主忠心，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后面呢，这个撒母耳的服侍有两个很重要的服侍哈，第一个就是他高扫罗做王，第二个就是高大卫。那么，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呢，高扫罗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啊、他要他要他不他他提醒我们了、啊，这个神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这种外面天然人的这种好的这种才干、好的才华啊、神要得着的乃是一个能够。遵行他旨意的一个人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是代表什么？就是肉体的所有的那些好的那一方面，就是好的肉体，但是却不能够绝对的顺服耶和华的吩咐，所以到最后他的结果很悲惨，神弃绝他做王。那大卫呢是什么？大卫呢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遵行神心意的一个人，这个是非常的好。但我们那个大卫的故事，我们下一次再讲。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点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啊，就是撒母耳，神要他去告大卫，那个油是从哪里来的呢？哎呀，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这个撒母耳呢，他呢。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这个预备好的器皿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是有油的一个，它是预备好油的一个人呢、啊。因为在16章那里，如果你读的时候呢，他讲到了那个时候呢，16章第一节了嘛，他很悲伤，对不对？他被废，扫罗被废弃了，悲伤。耶和华说：“你悲伤到几时呢？”然后神吩咐他：“你。”将膏油装满了脚，然后要去哪里了？要告大卫，要做王了。如果扫罗平时没有预备膏油的话， 那么他到了那个时候，他怎么能够成为那个预备好来告大卫的人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是到了最后那个时候，关键的时候才来预备膏油啊，是我们平时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要做一个一个预备膏油的一个人哈。当然，在新约的时代当中，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我们就知道这个预备油啊，就代表我们跟随圣灵，让积攒膏油的这个生活哈。所以呢，这个但愿神啊，借着撒母耳的这个服侍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在末了的时代当中能够有生产的祷告，那教会要有生产的祷告。我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相信神能够保守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在他的训练中能够成长成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呢，求主呢亲自的给我们训练到我们有可听的耳朵，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并且我们向着主是一个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好，然后呢，我们也要像撒母耳一样啊，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不因为外面百姓的偏离而灰心，反而在那20年的当中，我们默不断不停止的为着神的百姓的光景来祷告啊，直到神的工作显明啊，感谢主哈。然后呢，扫罗告诉我们，天然的才干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们要在扫罗的身上看见，神要的是听命，要顺从啊，这个叫顺服主的带领。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神呢，那我们成为一个跟随圣灵，能够积攒膏油的一个人哈。当我们呢随时预备好，能够迎接主的这个再来哈。感谢主，我们就把这一些交通给弟兄姊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顺弟兄。
好，接着弟兄的感觉再交通一点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过四世纪，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并且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啊。那么圣经中讲是450年，事实上呢，中间有92年都不记载了啊，其实是500多年。这是一个很漫长、黑暗的一种光景，神的儿女们偏离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呢，仍旧有预备，他准备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见上次我们读过的这个《路德记》啊，这是神一个重要的一条恢复的线，不过这里呢，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啊。那么神在这个荒凉黑暗的日子中，你看神怎样预备那个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个恢复的工作循着两条线，那么往前，一个呢就是路德记所说明的。那么《路德记》呢？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带进大卫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啊，他要建立国度，所以要需要有一个能够做王的器皿。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从《路德记》的这条线看来呢，它是预备器皿的一条线啊。然后到了撒母耳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呢是预备道路啊。那么，所以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这个一个预备器皿，一个预备道路。你仔细的思想，你看这两条线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呢，《路德记》最后的结果是带进大卫，那么《撒母耳记》的那个结果呢？是带进大卫做王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一个是预备器皿，一个是预备道路啊。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的， 啊，预表基督的，但他不是基督，但他预表基督啊。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神爱他所拣选的百姓，不管他们的光景多黑暗、多荒凉，年日拉得多长，神是永远不放弃的啊。所以在这段时间中，神有这个预备的工作，这个对我们这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看见地上今天的光景是非常的黑暗混乱，但是呢，希望主他那个恢复的工作在教会中按照这两条线往前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我们要带进基督做王的。那么呢，教会在地上呢要预备这条道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首先看见对关于整个时代啊，那么一个重要的两个原则啊。当然，我们知道神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人身上，神从来不弄一个组织啊，不弄地上弄一个什么什么人的团体，不是的，神的作为总永远在人身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我们上次读路德记说，我们就想就已经讲过了，这路德了、拿俄米这些人都是很平凡的人啊，但是呢，这些平凡的人呢被神得着了，神就借着他们呢，那么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在撒母耳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他的母亲啊。这个哈拿，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的想一下，你会觉得非常的叫你惊异的啊！4世纪那么黑暗可怕的日子，但当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首先是用了两个姊妹呀、啊，两个妇女啊，一个是路德，一个是哈拿，这两个人呢，扭转了整个的世代呀。但并且他们都是很平常的，做家庭主妇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机会能够被主来用，所以不在乎你的出身背景，不在乎你的学习，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哈拿也是一样，这个哈拿的故事呢，我们小弟兄姊妹很清楚啊，因为她的丈夫以利哈拿有2个妻子。那么那个大的呢会生，她不会生。那么虽然她的丈夫对她非常好啊，但是呢，她那个妻子呢，因为有生儿女，所以就不断的刺激她，所以这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事故，一个艰难，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哈娜能把她个人的痛苦委屈转为。为着神的心意，呀，这个祷告是很特别的。我想今天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一定祷告说：“主啊，你看那个品尼他那个样子，你要管制他了，你要改变他了，对不对？我们都为他祷告，希望他有改变。不，哈拿没有祷告这个，哈拿的是转向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到了示罗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们献年祭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祷告什么呢？立一个重要的心愿，求神给他个儿子，他要把他奉献给神。今天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也祷告，求神给我们儿子啊，立心愿的时候很强，我将来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但是一生出来了就改变了，对不对？但是哈拿没有改变，他是怎样向神许愿，他也持守他的应许，所以那个孩子还小啊，断了奶了，他就把他送到了示罗去了。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看，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并且呢，那个老以利两个儿子又是非常坏的，那个会幕的光景是很糟糕的，但是哈拿一个是一个。多么充满信心的一个妇人呢、啊？她完全相信神的带领，那么那样的放心的把那个孩子 放在那么一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是神所要得着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是撒母耳写的，我常常读到那里，我就非常受感动，也感觉很心酸呢、啊。这个撒母耳回想他的母亲啊。在他那么幼小时候就把他送出去，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他的母亲呢。他记载他母亲的那个向着神的那个信心，那个绝对的奉献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撒母耳纪念他母亲所写的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啊。那么，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当哈拿把撒母耳献上之后，在历代志上第二章记下了哈拿的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祷告。哈拿的这个祷告啊，弟兄姊妹，你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你读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祷告非常的尊贵呀，有君王的气质。啊，哎呀，居然从一个家庭主妇的口中祷告出这么样的一个有气势的这么一个祷告啊，那完全不像我们普通人想到的什么家庭主妇那个像一个君王的祷告，难怪后来读经的人呢说呢，大卫啊，后来写诗篇的时候呢。就是用哈拿的祷告作为蓝本的，你去读读看大卫的诗啊，跟这个哈拿的祷告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非常的相近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姊妹啊，一个妇人，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并且发生的都是一些一般家庭所发生的一点难处，对不对？但是居然激发他的心，这样转向神。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轻看主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艰苦中、困难中纪念神的心意，那个是比什么都宝贵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哈拿在神面前所有的表现，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扭转这个黑暗的时期，暗中所用的最早的器皿是这两个妇人，啊，一个是路德，另外一个就是哈拿，啊，这实在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大卫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讲到，他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赞美，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呢、啊？你看见你仇敌的权势是多么的猖狂，多么厉害，对不对？但神用两个姊妹就对付这个环境，所以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啊！不管今天时代光景多黑暗，神在寻找人呢、啊！啊，如果你能被主寻找到，能够主能用。那就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我也想起来在，在20世纪初啊，那么有一个姊妹从英国到了中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何淑文姊妹，Miss Barber 啊，Margaret Barber。我们在中国后来弟兄们所带进的复兴，是她引进来的。神借着一个姊妹，把欧洲弟兄运动那个复兴带到中国，是一个姊妹。我们的弟兄们后来都从他帮助的，啊，像你弟兄从他得帮助的，神的带领，弟兄姊妹们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啊。感谢神，神借着哈拿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取名叫撒母耳，没有，他是用祷告求来的，对吧？那么这个，所以呢，从撒母耳开始，要结束整个士师的时代，他最后一个士师，但是他士师即到他作为一个结束。如同我们主耶稣一样，他是末后的亚当，整个亚当的世代到了基督就结束了。那么撒母耳是一个结束这个整个士师即黑暗时代的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扭转了整个一个时代啊。当然，我们读他的故事呢。弟兄姊妹都晓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我在这里提醒一下。第一个，他是会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最叫神的心喜悦、能够使用的人，是一个能听神话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个简单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听话"这个字啊。出现过1000多次，那么意思就是神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要能听话就好了。那听话，听话，听话，听话，1000多次。那么神的百姓所发生一切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不听神的话，是吧？今天整个基督教都是这样的光景，读圣经，但是呢，不遵照神的话，按照自己喜欢的，按照传统的走，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有人能听神的话，那个希望就来了。所以神从很幼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不仅他听神的话，神还叫他忠心传递神的话。哎呦，那天晚上他听见那个话真可怕的，所以第二天那个老以利问他说：“神对你讲了什么？”他不敢讲啊，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就叫你讲啊。”所以他才讲，原来那一段话是什么呢？是审判老以利家的一段话。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训练，神就是训练撒母耳，教他怎么样忠心。神的话怎样说，他的话就怎样说。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话语的指示。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传递神的话的时候呢。并不那么样的能够忠诚，我们说加油添酱的，加了很多东西啊，要把它有的时候还曲解，把它这个用人情把它这个融化一点，听出来弟兄姊妹听了觉得很舒服，但没有用。神的话是能力，所以撒母耳就在从小的时候就训练他，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今天没时间给你们举例啊，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被神这样训练的，因为他会听神的话，又能传递神的话，所以因此呢，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落到地上的，每句话都应验。刚才我们弟兄讲了啊，在英文原文里面是，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掉到地上去的啊。我们今天呢，一讲话出去，一大片都掉地上了，只有少数几个里面是可能是主的话，对不对？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会掉在地上。为什么没有一句话会掉在地上？因为他所说的都是神的话，他从来不说自己的话，这个不容易啊。今天在侍奉主的事上啊，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末了的时代，我们需要神的话，弟兄姊妹。但是第一件事，你需要会听神的话。所以我常常讲，你会听神的话，你就能传递神的话。那么你会听神的话，你还要忠心传递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转换的时候，神所使用的器皿。这个对于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啊，他很忠心的服侍，也不是三两篇道， 就把那教会改变，不是他服侍20年，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所以呢，忠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20年的时间都不改变呢，啊，这个不简单呢。今天有的人刚出来侍奉主啊，那开头几年还不错，到后面就完全变样了啊。他忠心侍奉神，20年后。以色列百姓整个怎么样倾向耶和华？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带来了一个极大的转机，结束了40世纪450年黑暗的时期，一个大的转机来到。所以我们常常讲，撒母耳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因为神使用他，就扭转了一个时代。所以今天呢，不管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有多艰难，环境有多么可怕，仇敌的工作多么凶猛，但你不要忘记，神是全能的神。但是神做事呢，一定要有器皿，没有器皿，神就不做事。神一旦得着器皿啊，这个仇敌的工作就算不得什么了，管他多黑暗，这个传统势力多厉害，整个翻转过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呢就开始怎么样呢？他的执事呢，他变成一个先知啊，他不仅扭转了人的心，开始预备道路，因为呢，他的整个侍奉最后是要带进君王、建立国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他的日子啊，那么撒母耳是一个跟他母亲一样，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并且呢，你看撒母耳的祷告很特别啊，撒母耳一祷告就打雷，哎，他这个是个打雷的先知的，他一祷告就打雷，所以那些非利士人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打雷也很可怕的，他们在休斯顿的弟兄也是告诉我们了，有一天晚上4个钟头不这个连续不断的雷声呢。哎呀，那个吓大家吓得不得了，因为这个雷声很可怕的，你看这个神不需要做什么，以色列人也不需要做什么，神怎么一雷声一响，把这个非利士人都吓倒了，大家都惊慌的不得了，以色列人就大胜了，所以这个是祷告带进来的啊，他一祷告就下大雨打雷，连百姓们都害怕敬畏神啊。弟兄姊妹们，在米斯巴那里，他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所以这是旧约历史上有名的米斯巴的大复兴。因为这个复兴呢，是为的君王铺路的，为的国度铺路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开始扭转那个世代啊，不仅扭转那个世代，神也使他荣耀的心意在往前进一步了。那么从前呢？在摩西啊、约书亚的时代都是领袖的时代，对不对？现在呢，是要开始进入什么国度的时代啊？从以色列家现在变成以色列国，带进这个君王啊。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他就最后呢，高了2个王，开头那个扫罗呢不行。这圣经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所以后来大卫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王，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大卫的年间就被建立起来了，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那个国旗啊是大卫之心呢，你知道吗？今天呢，这个大卫在以色列国里面是古代的一个君王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的确。他也把基督做王的那个光景呢，从他一面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了。所以大卫呢，是一个符合于神心意中间的王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这些年啊，我心中啊，一直我有这个感觉，我也跟很多年长弟兄们交通过啊。过去就讲的时候，他们都笑，他们说你这样的讲法是对的吗？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啊，我就说主耶稣基督 已经做王，他回他带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在他降临的之前，地上应该是会有个复兴啊。撒母耳就是因为带进米斯巴的大复兴，扭转了百姓的心，然后才开始国度建立。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们，你要格外注意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在主回来的日子前，地上会有复兴。你想想看，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光景，主回来了，主回来了也没有荣耀，对不对？我们这个又软弱又失败的样子，这个让主看了不心里难过嘛，对不对？神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天上的威荣啊。他不像头一次的降临啊，圣经告诉我是带着大君王的威荣啊，那么从天而降，千万的天使啊，还有许多的圣徒们跟他一同的回来，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个场面呢，那么地上总是有个光景能够配合嘛，所以呢，这圣经呢，我觉得不仅它是讲述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它也是个预言。它也是个预表的，也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弟兄姊妹们需要有哈拿的祷告，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需要有像撒母耳的祷告，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的乱了，已经乱得非常的厉害，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乱就乱到门口。你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现在还很远呢，对不对啊？哎，哪天就到门口了，你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当然不是等候那个乱局，我们是等候主的降临，等候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国度降临啊。所以呢，这段的历史啊，非常有意义啊。弟兄姊妹，如果仔细去思想、仔细去读的话呢，你会看见这里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启示，啊，特别关乎末了的时代。好了，我就交通到这里了。
进行神弟兄的交通，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你，借着撒母耳，你对我们末了世代的圣徒们有何等大的一个激励跟提醒。主啊，但愿我们从撒母耳身上一样，你来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也让我们能够忠于你自己的话语。主耶稣啊，让我们在你的这个荣耀来临之前，主啊，你来赐下你的复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面前警醒预备。主啊，愿你让帮助我们。哦，主啊，晚上的时候，求你把你自己的话更多的启示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跟随你，主耶稣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把敬拜荣耀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分组交通之前呢，先来看一下代祷的一些事项哈。这个要来的主日呢，我们是有交通聚会，那么聚会的交通的题目呢是得着基督。那么，如果上一周没有听信息的弟兄姊妹呢，孙弟兄上一周的主日呢，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得着基督的这个题目的内容，所以这个主日呢，我们会一同的来分享，一起来交通，请为这个聚会来代祷。那么，我们也纪念孙弟兄跟孙姊妹呢，在3月24号到4月24号呢，会出行。去澳洲跟亚洲各处来传信息啊，请弟兄姊妹在代祷中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事跟出门的平安。
先去温哥华。
哦，还有孙弟兄这一个主日呢要去温哥华服事，所以呢，请弟兄姊妹也为着弟兄服事来代祷。
下礼拜我还可以见到弟兄。
感谢主，好。 那么我们也继续的为着西安特会的筹备工作继续的带导。那么求主继续的保守弟兄姊妹。哦，还有下一个礼拜六呢是福音聚会，周六的福音聚会。那么由田宪霞姊妹做见证，然后林延光弟兄传福音。我们请为着周六的这个福音聚会来带导，好不好？好，那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感谢主。